各位同学，我们成为诗论呢，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地方，最后面有一点点不太清楚，我们今天再说明一下。这是在107页哈，我们也是在卷三的第11页。那个，我们现在对成为诗论的学习的，那当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慢慢可以看出来，整个成为诗论呢，我们要注重的成为诗论的本体的，就成为诗论在解释这个韦氏三字颂啊，那么它的正面的解释这个部分是最重要，这也就是成为诗论的主体的部分，就解释这个颂文，然后我们韦氏学的正面的主张啊，这个最重要。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段落当中啊，除掉这些正面的解释啊、说明呢，还有一些隐身的。那么这些隐身的讨论呢，有的时候是假设对方的立场，然后我们又根据这个假设的立场呢，来做一些反驳跟讨论。那么这一些衍生的部分呢，大家就比较琐碎一点了，那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是成为诗论本体的解释这个颂文的时候的它的正面的主张，然后次要的是这些衍生出来的跟不同的论思或者不同的部派的讨论，因为对于不同部派的见解呢，在成为诗论也只是引用一点，也没有很清楚的前后的交代，所以在本文啊，你在读的时候呢，要比较小心。就正如我们上一次碰到的，可以说呢，就是有点像在辩论的 A 方、甲方跟乙方啊，甲方一句，乙方一句。甲方又一句，乙方又一句，互相的前后的轮流啊。因此在看的时候呢，就要参考一下注解，这样才能很清楚的看出那个段落到底哪一句是对方的见解，哪一句是我们的见解，这样来来回回是这样的。那么正我说的这些地方呢，可能而且它很多论题啊，是分布在成为诗论各个部分。那比方说我们上一次讲的重点其实是在讨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没有断跟长的问题，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横转如瀑流，我在解释这五个字。但是这个横转如瀑流呢，我们正面的说明完之后，那么引申出来这个断啊、长啊、生啊、灭啊、过去啊、未来啊，这一些课题。但是正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课题的引用别的部派的见解很简略，然后所以有时候你真的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但是重点是我们对于阿赖耶识是不是断跟长啊这一个问题，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的了解。正如我们上一次在看到那个地方的有大概好几行，我曾经说过，如果能把那几行呢看熟了、看了解了乃至背起来，那么在回答人家问阿赖耶识有没有断肠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啊，那你的回答就很清楚。当时的这个论文呢，跟它主要扣紧这个横转横这个字，这个是在104页，是不是？104、105、106，点点点点，扣紧了这个横这个字，然后也扣紧了这个转。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造这个韦氏三字颂，可见他在讨论阿赖耶识这个横跟转呢、可见他非常的很有警觉，也很有深度。因此在刚刚讲引申的这个断肠，还有生灭、过去、未来乃至因果，都 掺杂在一起，是这样的。那么上一次的有个地方我们还是觉得讲的没那么清楚，这是在106页的最后那一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个因果啊点点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说在有部还是上座部，上座部里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见解。记得我们大圣唯识学的对于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世的见解啊，那么我们是承认现在是真实，是实有的，但是呢过去跟未来呢不是真实有，是假名安立的，然后连带着这个因跟果的概念，好，因跟果的概念呢在唯识学也是一样，也是假名失色的。那么我这个礼拜在复习呢，我就在想呢，我们会不会有点困扰，就是说对于因跟果这个概念呢是假名失色，是所谓的假名失色，是就是说它是根据某一种原因才建立起来的，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说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平常的因果的观念有没有冲突，因为我们佛法很重视这个生性因果等等，生性因果当然业果的道理那很重要，这个佛法的根本原则呢，也修行的原则不离业果的，如是因如是果那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呢常作如是说等等，这个都是很重要而且必须正确的恰如其分的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可是我们刚刚才讲了唯识学立场的因果这个概念呢是根据某些理由来建立起来，而且是就我们刚刚讲的是假失色，假名失色，那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一样要正确了解。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106页中间这个地方在说的，中间的地方说的，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106页的倒数第四行，为什么说 过去跟未来还有这个因跟果呢都是假名失色呢，是这样的，就是倒数第四行说呢，观现在法有隐后用，然后假立当果，对说现因。那么这个意思我们上次有说，不过我可以再复习一下，就是观呢、就是观待或者依赖我们是立足点呢是在这个现前的这个存在，那么这多半是种子生的现行呢，但是观现在法有隐后用那么不管它是种子或者是现行呢，都有隐身后来将来的作用啊。那么根据这一个能力，由于他们有隐身后来的作用这个能力呢，我们可以假名安立有未来的果首先它是这样的假名安立这个未来的果那这个果这个建立的原因是刚刚讲的，根据这个现前这个现在的这个存在啊，这个法呢具有隐身将来的作用这个能力，那这个部分呢这个能力的这个部分那是限量现前限量，那么未来的这个果呢现在当然还没有，因此它是假名安立，那么再倒回来因为未来有可能有果，然后才倒回来说现在的这一个法是未来那个果的因，这个就是假立当果，当就是未来啊，然后呢对说现因，就是这四个字对说现因，对于相对于未来的那个假名安立的果来又来建立现在这个法是作为因，因此因跟果 OK 我刚刚讲因跟果 是假名安利，是假名施舍。但是现前存在的这一个法，那是限量，它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它有引申未来产生得果报这个作用，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它的立足点是这样建立的。因此这样的建立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因为刚刚讲的限量境界现前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存在现前存在的这个法，而且它有引申后来的作用的能力，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因跟果啊，本来果根本在未来才产生啊，那么因此这个果确实我们现在是用假名安利的来建立它。那既然是它的果是假名安利出来的，那么这个概念当然这个法是未来的果的因，这个概念也是相对而建立的，所以这个也是对的，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到时候第四行的下面呢，观现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成因，对说现果。那么现在现前存在的这一个法呢，刚刚那个是从它未来会引申果报的这个作用说，那同样的这一个现前存在这个法呢，如果倒推去看它之前的因缘啊，去看它之前的因缘，那么这一个果呢，这一个法呢，它相对于之前的因缘呢，它怎么样呢？就是有酬前相，就倒数第三行说有酬前相，假立成因。这个时候是讲现前这个存在呢，跟过去他那些因缘啊，有酬对的这个关系。举个例子来讲吧，我们说我们现在看见我们吃的饭，我们现前吃的这个饭，这个饭呢，它不是无中生有的。那这个饭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去推说它之前是这个稻子结成的那个果实，来自稻的果实，再往前推说它有这个稻的苗，然后到了芽，到了这个种子，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去推去观察它。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现前吃的这个白米饭呢，它相对于前面的因缘呢，是它们的果，这有酬前相，就是它是这样来的，有酬前相，就是说它是延续的前面的因缘而产生出来的，简白话白话一点就这个意思，有酬前相，它是前面的因缘的一个结果，所以它相对于这个前面那些东西呢，那么前面那些东西呢，就叫做假立成因。刚刚讲这个现前这个饭呢，它前面的这个到了果实，乃至到了苗等等等等，乃至到了种子，假立那些东西呢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假立？因为那些东西现在也不存在的。稻子的这个果实，稻子的苗，稻子的种子被收成之后啊，都不在了，对不对？都不，现在现前他们都不存在的啊。那么他们过去这些因缘呢，促成了现在现前这个白米饭啊，所以他们还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呢，现前那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关系是可以建立，就是这里讲的假立成因，就假立他们那一些过去的因缘呢，是这个白米饭的因啊，这样的建立也是正确的，但是呢，又根据这样的假立的因呢、啊，返回来来说，现前这一个白米饭呢，是他们的果，叫做对说现果，对也是相对于他们，相对于他们，然后来说现前的这个呢，是果，现前的果，因此呢，不管这个现前这个法哦，是往他未来去看，或者呢追溯到他过去去看， 而建立的这样的两重因果，都是假名安立的，这样子。所以，那么这个建立都可以正确，因为现前这一个法确实存在，是这样的。因此，大家不要觉得说因果这个概念好像是假名施舍，那可是不，可是呢，不等于呀、啊，不等于没有这些因果的事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白米饭，它过去的因缘，这个不等于说没有，当然要有啊。就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个因缘，才能有现前这个果。那么，如果以现前这个种子来说呢，一样的，这个种子虽然现在还没有得果报，它有引生将来得果，你给它适当的因缘，它有产生将来得果报的那个能力呀、啊，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呢，这个因果的建立还是正确的，它因果的事实也是存在的。只是因果这个概念，站在现前的立场来看呢，这个因果概念是假名安立，是假施舍，是这样的。假名安立不是等于说他的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假名安立，假就是依赖，依赖了什么而建立起来。那由于他依赖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这样的施舍呢是合理的，是这样。但是他不一定在现前都存在，是这个原因才说它是施舍是假。那我们那么倒数第三行的中间说呢，假这个字啊，为现世，世彼相现。这个现世就刚刚讲的现前的这个我们的心呐、啊，就是我们主要的是这个八识啊。这些呢，我们之所以可以做这些假。假就是依赖，也就是凭借呀、啊，然后来施舍。这个还有一个意义，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像我们刚刚这样的说明的同时啊，大家这个现世事比相现，事比相现，这个比是指什么？比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因果。像我们刚刚这样说明的同时呢，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升起的因这个概念？有没有因的这个？刚刚讲，比方说种子也好，稻子的果实，稻子的苗，稻子的这个种种种种。当我们这样的说的时候，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而且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在我们的现前这个事当中呢，可以有事比相现，就可以有相似于他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作为因，作为果。而呈现出来，那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唯识学建立这个因果、哦，也就是主要是建立在主要的立足点还是在现前这一个事的活动。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因果关联起来，这个关联起来，在这个现前这个事上面呢，出现了刚刚讲的因果的相。还有因果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存在的东西的相，是这样的，那么是这样子建立的。那么因此，站在唯识学立场，认为这样的如是因果啊，理趣显然，远离二边，悉会中道，点点点点，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学习唯识学，也要正确的了解唯识学对因果的建立是怎么个建立的。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建立在现前这个事的活动上面来建立起来的。那么，过去和跟未来呢，在现前来说呢，过去已经不存在了，未来还没有存在。因此呢，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就是因为现前这个事可以现出未来的跟过去的这个相，是这样的。好，那到此为止，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引申另外一个讨论，也是我们上次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在就是这个最后这一行啊，106页最后这一行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一边说，我一边点出的，它的这个差别跟特色点在哪里？有余不说呢，虽无去来，而有因果。 横相蓄意。这一点呢，其实是针对我们大乘唯识学。我们刚刚才说了，唯识学只建立现在、过去、未来啊，这个是假名四色，过去已经过去了，不存在；未来呢，还没存在。那么这个上奏部呢，他说虽无现在啊，他同意我们这个。这一个不建立过去未来是真实的这个立场，他们同意那么而有因果横相蓄意，但是呢他同意我们的一部分他也同意但是他对因果的跟我们不太一样，他现在要建立有因果，那你要看他怎么去建立因果，然后怎么看他来这个站在所谓的现在，他已经同意了，就是过去未来没有真实，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他要用这个来建立因果，那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那么他说有因果，那么原因是因为呢，过去、现在、未来啊等等这个呢，因果还有横相续，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但是他的理由呢，马上讲出来这个理由呢，是我们不同意的。但是你先看他怎么说，他也建立在现在这个立足点啊、那他怎么说呢？为现在法及迅速者然后107页说犹有初后生灭二时，这点很特别，就是他是建立在现在这个立足点，但是把现在又切割成两半。就是有初，因为现在是很迅速，当然没有错。但是他又说呢，有初后生灭二时，就还是可以把它切割成两半，前半跟后半。那么前半呢，前半不是生啊，后半，有时候前半是生，有时候前半是灭，你要看他是怎么个引用。那他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这个立足点上？要切割这两半呢、你看他的理由。107页第一行啊，生时啊愁因，灭时因果。这个就是他的真正的一个要用现在要切割两半，用切割这两半来建立因果。这样明白吗？因为现在这两半呢、有一半就是生，有一半就是灭。就是生的时候，然后还有灭的时候，但是这个生的时候跟灭的时候呢，都在现在，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上座部的他们的见解。这样，平常我们如果看见或听见这样的见解，说不定你也觉得它蛮有道理的。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们好像也有听过人家说啊，这个就马上现前。刹那生刹那灭嘛，对不对？刹那生刹那灭嘛，那么每一个法你可以说它是生，你也可以说它是灭，当下就在生，当下也就在灭，好像是这样子但是记得他这里讲的现在是讲现在这一刹那，现在这一刹那当中呢，又把它切割两半，就刚刚讲了一半是生，一半是灭，然后再生的时候愁因，灭的时候因果。生的时候愁因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讲生的时候的这个，你从这个角度去说它的话呢，愁因，记得愁因是什么意思？愁因就是说，相对于前面它的因啊，它是果，这个叫愁因，就是它是因的一个累积，导致的结果，这个叫做愁因，就是它本身。在那一刹那，现前这一刹那生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他现在他这个生的时候，这个生的时候呢，就我刚讲，要在这一个东西，这一当下这一刹那，同时要建立生，也要建立灭，这是他们的主张。那怎么样能够同时建立生跟建立灭呢？一样，你从两个角度说，他生的时候呢？ 相对于刚刚讲的他的因缘呢、啊，他是抽他们那些因，但是呢，第二阶段他又有灭，他灭的时候呢，他引果，就他又可以用来引生其他的果。因此呢，刚刚讲现前这一刹那切割成两半，一半是生，用这个生来建立，然后用灭也来建立因跟果。也就是说刚刚讲这一个法呢，它同时又是果又是因，是这样的。然后他继续说呢，实虽有二而体是一，就刚刚讲在这一个法上面，在这一个体上面，在现前这一刹那再切割成两半呢，就实虽有二，就是把它切割成生的时候跟灭的时候，当然这个时间都很短了、啊、就刚刚讲到他这里讲说现前也有很迅速的、很有意思，这个说法就我刚讲你平常看见可能以为它是正确的。然后呢第二行说前因正灭后果正生，体相虽殊而俱是有。好，这一点就跟我刚刚讲跟唯识学有点不一样。这个前因正灭后果正生，就刚刚讲了刹那生刹那灭，它也正在生也正在灭，也正在灭也正在生、是这样的。但是呢体相虽殊、就是当然灭跟生啊跟灭啊作为因跟作为果这个角度啊是不同的、体相虽殊虽然不同，可是呢都是真实的有，而俱是有。根据以上这样的这个见解呢来建立如是因果非假施设，就我刚刚讲他们这个上座部啊，他们建立的因跟果呢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不是假名的施设，不是假名的安立，同时他又可以呢难离断肠又无前难，他们自己认为啊他们这样的建立呢也没有断跟长的这一种过失，又可以避免之前的那一些讨论里面所这个带有的那些责难，然后他自己认为说呢，谁有智者啊，舍此心矣。就他们自己认为说，他们这个见解很不错。那么那些有智慧的人，这个他们怎么会舍离这样的见解去相信别的人的见解呢？到此为止，这一页的前面这三行呢，这个都是上座部人的见解。这个见解也蛮从哲学立场，从这种思维的立场，也算蛮细微的，也算蛮这个谨慎的来建立他的见解。正如我说的，好像表面上看也蛮有道理的，但是呢，从大圣唯识学呢，从唯识人的立场去看的话呢。就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错误在哪里。接下来第三行下面呢，彼有虚言都无实意，这个是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咯、就认为上座部的这些说法好像很不错，好像很精彩，好像但是呢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是空话，根本没有真实的实际的情形。好，那原因是什么？接下来说第四行，何容一念而有二实？这记得他们建立的时候是建立在现前这一刹那。那什么叫刹那呢？刹那在佛教里面呢是时间的最短的单位，不能再分，不能再分的。那同时在这一刹那呢，我们通常也把它叫做一念。一念这个概念呢，在佛教里面呢可以说相当于就是一刹那一念啊，一个念头，这个概念就相当于一个刹那，也就是一个时。因为这个念也是我们心识活动的最短的单位，不能再切割，不能再细分。那么刹那也是这样的，所以一刹那只能有一个最小单位的意识活动。那么也就是也当然站在唯识学立场，这个都是现前这一念现在。那么我们的立场说呢，何容一念 而有二十啊，在现前这一念，也就是这一刹那的时当中呢，怎么有可能有可以去再切割成两半？就二十，怎么能够再有这个生跟灭这两个实？哦，就是不可以的。这一刹那就是一刹那，这一刹那只能有一念，那只能有一件事情。那么然后说呢，生灭相违呀，宁同现在。就在现前这一念、这一刹那、这一个时间点上面来说啊，不能够同时又是生又是灭。为什么？因为生灭性质上是相违反的，怎么可以同时同相就是同样一个时候的点上面，同时都在现前现在存在呢？啊，不可以的。啊，这是唯识学立场。那然后呢？接下来是这样子：灭落现在，生因未来。这八个字呢，要相对应于这一页的那个第二行。我们现在是针对他们的见解呢，提出质问。什么质问呢？记得他们的见解刚刚才讲，把现前这个时哈，切割成生灭这两个时。但是都在现在，可是我们就根据他这个见解呢，提出质问是说呢，灭落现在，就你现在这一个时，这个最短的单位里面呢，我们先说，先拿它，那切割成两个部分的那一个灭这个部分来说，就你灭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在现在，这个他们刚刚讲这一页的第二行，他们说前因正灭。后果正生，我们先抓住这个灭这件事情来说。好，你这个前因正在灭，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确实是这样的话呢，灭如果是在现在，那么生因未来，就是说，它这个生是它要生起果嘛，吼，它要生起果这件事情呢，那你必须要在未来。记得我们的立足点是呢。一刹那、一时、一念，只能有一件事情呢、啊。这灭如果要在现在，那么它前因正灭，就是灭这如果在现在的话呢，那么你后来的这个生就是产生果，那你必须要放在未来。